让他感觉到人们呢对他呢权力的地位不稳呢，那么是有怀疑的。
两会前大动作震动官场，一放一审关乎习近平权力布局。
回到他那个川普最原来的强硬的立场，5000亿美元呢全面加到45%。
疫情危急，美中贸易协议，北京毁约有无可能？欢迎收看5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
两会前，中共官场连爆震撼弹。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收受巨额贿赂高达7.17亿元人民币一案呢，一审开庭择日宣判。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媒体披露，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提前获释，出狱安度晚年。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原解放军总参、情报部长姬盛德刑满释放。这些案件呢，表面上看来都属于贪腐刑事案件，但是涉及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三朝复杂的人事关系，其背后的这个政治意义敏感。那么两会前中共官场大动作频繁，这一审一放是否关系到习近平的权力布局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来为大家解读省委书记赵正永的这个受贿大案，7.17亿元人民币。这惊天的数字呢，放到这个当下的中共官场里好像也是见怪不怪，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非常触目惊心啊，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夏明教授，陕西省它不算是一个富裕的省份，那么中共的地方大吏是如何能够搜刮聚敛到如此大的财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反腐呢，它是一个老话题，可是最近人们发现呢，这个话题呢倒反是有些沉寂下来了，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夏教授。
是首先第一个呢，就说你看他公布的这个就是整个案子的这个贪污的项目的一个数目啊，那么他说有大概2亿来块钱是为那个就是落实的，就说作案未遂，那么所以他说7亿多了，当然是有一些水分了，那么他搞得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根据你刚才问的为什么陕西有这么大的一个贪腐案，而且陕西呢不是一个很富的省，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往往呢是穷地方呢那个出大蛀虫，陕西呢它有几个特殊的情况呢，使得它那边的贪腐呢反而呢会比较就是大的案子。那么其中有几个原因，一个呢我们可以看那个就是赵正永的整个就是他的这个背景呢，显然他是跟那个就是08的那个就是四川大地震呢这边呢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知道08的四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不仅是四川了，很多那其实是陕西了。那么所以呢就说整个西部大开发，然后就是那个赈灾的这个援救工作，所以这些工程的建设你可以看到它涉及的很多都是工程承包了，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西部大开发和那个赈灾那个以后的重建。另外我们也知道陕西呢在过去的就是十几二十年里边呢，因为他们有石油，那么所以呢就说这些石油开发了也很有关系。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他涉入这个案呢，主要是跟秦岭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建别墅那么是有关系。那么所以这些呢如果我们想象了，那么确实都是会有那个大的项目了那个进进出出，所以他的这种贪腐的那个金额呢也那个不足为奇了。再说他也那个在陕西的做了十几年的这个重要的职务的官员了，那么所以呢看的那个出情况，他是跟周永康了是比较紧密的，那么所以这种那个贪腐他的一个大案呢，那么一个接成一串呢，所以我觉得不难理解。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把他给抓出来，其实也是一个打了一个死老虎了，因为本身2019年就把他已经挂出来了，那么现在把他给弄出来了。就像你刚才也提到习近平反腐了，显然有一些就是沉寂的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在他第一届任期，那么他那个抓了根据他的报告说他抓了和处理了这些党员干部有100多万，那么所以第二届任期呢显然是有一些差异，但是他为了那个重申他所说的反腐了不停步了永远在路上了，他现在把一个死老虎了拉出来继续打一打的，那么我觉得有他的这个政治那个目的了。一方面让大家看到他还在继续在反腐，另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就是敲山震虎了，那么有他的那个多项政治目的。
好的，那么说到 赵正永呢，人们可能更感兴趣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叫秦岭北路违建别墅案。据报道呢说，当然据说啊，涉及到六次阳奉阴违软抗习近平的批示。那么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呢，中共反腐在过去两年当中有一些变味的这样一个倾向，很多人都看出来，说是一大批呢中共高层官员，甚至包括周永康啊、令计划等人，最初的这个罪名呢，我们看到都是贪腐，可是后来都变成了野心家，甚至呢叫不守规矩、不懂敬畏，都变成了以习近平划线的一个政治案件。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他的这个获得大位这个过程呢不是这么平静的，因为他在获得大位过程中遇到了他现在所说的周永康、令计划和薄熙来、徐才厚集团的这么一个阻碍。那么所以呢对习近平来说，他过去现在八年了，他非常艰难的那么是要把他的位置给稳下来，要把这些他认为的这些流毒呢要肃清。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这里边呢有他的这个就是顾虑了和他的恐惧。那么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他之所以感觉到自己的权力了受到威胁了，那么和他的这个整个接班过程的这个艰险了，那么也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整个以周永康为首的所谓的那个反党的这个野心家的这个集团呢，对习近平呢留下了就很多的这些障碍，让他感觉到人们呢对他呢权力的地位不稳呢，那么是有怀疑的，那个就说认为他那个是不是能够执掌下去，或者能不能坐稳，那么大家都有很多的就是观望心态或者是怀疑心态。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他对赵正永说的就很清楚，是一个两面派两面人，那么是没有敬畏没有忠诚。那么这里边呢我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因为本身就是赵正永他的这个整个官场的得势了，你可以看到得力于两个重要的派别，那么一个是团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条线呢从那个团那个就委了那个团中央了，那么这个就是团市委这样一起上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法派，就是周永康的那么这个政法派。所以呢你可以感觉到就无论是那个周永康还是令计划都在那个就是给他呢就是有一些帮助，所以他的得力于胡锦涛的当时的这个整个那个任期的这个团派的这个势力。所以今天呢就说你可以感觉到了他对习近平因为他的权力和地位呢都不是于那个就是建立在习近平的那个基础上的，而他也看到习近平呢不断的在减除他的这些老上级或者他的这个同盟军。那么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说，当然他是有一种那个抵触情绪，而且也有一种恐慌。所以呢他呢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跟团派了跟就政法系了那个确实是关系非常的深，所以他要真正要转过弯呢也比较难。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他的所属的陕西呢又正好了很不幸，那么又是习近平的非常关心的地方。因为如果他出那到另外一个省份，习近平呢没有兴趣了，可能呢他也就平安做官，也就退休下来，也就这事情呢也就没有了。但是呢他正好在陕西呢，我们知道了陕西是习近平的家乡，最近习近平呢也到陕西去要那个就是着重谈这种所谓的西进精神。而且陕西呢你也可以看到了因为习近平的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就是坟墓了是安在陕西的。那么所以习近平呢他的无论他的梁家河精神、梁家河大学，还是西进精神，还是大家的祖坟，那么都跟陕西了那个挂的那个非常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习近平呢那个隔三差五了也就会往陕西了那边去溜一溜。那么所以呢看到一些问题了，当然也就会引起习近平的关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确实对陕西有一个就是关心的这个个人的动力，而就是赵正永呢又确实对习近平的又没有敬畏之心。所以在这种关键的地方和关键的时刻了，我觉得他成为一个被拎出来打的一个死老虎了。那么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就是一个没有太高的政治代价，但是呢确确实实可以向习近平给老百姓说了，第一我们那个永远呢那个在路上那个不忘初心，第二呢对习近平来说呢就是现在呢其实习近平处的政治地位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从经济还是政治，那么习近平能不能保住他的那个大位都很难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习近平当然那么会做一些动作，那么一方面呢转移人们呢对他的困境的这个注视，第二呢那么他想那个也是一种建功立业了， 也敲山震虎了，让他的政治对手呢也稍微就是那个小心点或者收敛点，那么他会说我还是有权威，我还是能够做事。
好的，那么上面呢我们谈了审判，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释放。先放陈良宇，据消息人士透露呢，说陈良宇他并不是刑满释放，而是这个减刑啊六年提前释放。那么近年来许多人呢都为这位当年的政治局委员，这个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名媛叫屈啊，认为当年送他进大狱的那点贪腐罪行在今天来看呢实际算不了什么，其真实原因恐怕还是和胡温新政不合，那么归根到底还是政治问题。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陈良宇呢，你可以感觉到了他的这个失势了，包括因为陈良宇跟那个周正义案呢是连在一起的，而陈良宇跟周正义案呢这边呢其实也牵涉到黄局的，那么黄局后来你看到他也做了中央那个政治局的常委，而且也后来因为是有癌症的原因呢他去世了，所以黄局呢也就没有对他的贪腐问题呢进行任何的查处，所以你可以看到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了，当然陈良宇呢就有一点那个就是觉得有点亏了，因为毕竟呢他是那个在上海那个做的工作了，因为是有就是胡锦涛了跟那个就是温家宝了，刚上任了，那么刚上任确实他们要想立自己的威，那么想建立自己的权威，而陈良宇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有那个江泽民的有上海帮的这些整个的这个就是派系的重要的这个支持了，所以从用今天的话来说，对就是胡温呢这个新的这个领导这个集团呢也没有这么多的敬畏之心呢，也没有就是转向了转得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中共的新任的领导人无论就是江泽民要打就是陈锡同，那么后来就是胡温要打陈良宇，那么其实都是他们呢就是要树个典型，要立自己的威风，让那个就是这些新的这些就是领导那个核心呢能够建立起权威，让下面的领导呢能够服从。所以陈良宇呢你可以看到作为习近平来说，他今天呢依赖的主要的这个官员呢很多呢也是从上海来的，那么很多的话也都是陈良宇其实同事或者是部下或者是那个有恩于就是那个陈良宇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作为江泽民的这个前任的这个部下，对习近平来说确确实实没有直接的政治冲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那么作为一个70岁老人把他那个放出来了，得一个人情，而且彰显他了就说还有这种宽宏大量，同时呢那么他呢那个我认为呢在这个整个跟目前呢就是跟前朝老人的这些政治冲突中，尤其是这些前朝老人把习近平呢从上海市委书记提到那个中共中央的那个政治局那个里边去任书记任常委，那么这些呢他们呢恐怕呢现在后悔不迭，那么我相信呢作为习近平来说，他要那个跟这些老人做某种妥协了，我觉得陈良宇呢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容易的没有代价的一张牌。
好的，那么再来看放姬圣德，据说呢姬圣德是刑满释放，但是两会之前这个时机有点敏感啊，这可能跟他的身份有关系，这个姬圣德这个人呢他官位不高，但是呢身份特殊，他是中共元老姬鹏飞的儿子，根红苗正的红二代。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与红二代的关系有一些这个紧张，按照北京学者张立凡先生的这个观察呢，说两会前夕网上这个频传叫公开信真真假假的大都与呢这个红二代有关系。那么请教夏教授，姬圣德这个人呢他出卖军事机密本来应该是死罪，但是这个姬圣德的红二代身份是不是让他获得了这个免死金牌？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案子上有没有安抚红二代的意思？
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姬圣德他的父亲呢姬鹏飞了是中共了就是整个建国的也是一个元勋了也是中共的那个外交系统和情报系统了，那么几十年就是一生了，他最后说他是一生呢为党国了那个奉献的，那么所以姬圣德他的这个没有被判处死刑保下了命呢，当然和他的爸爸最后呢是以命呢来的一个就是相互呢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就是应该是2000年，那么姬鹏飞呢是那个服药了，那么是自杀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可以想象了，那么作为就是姬鹏飞的一个独生子，那么他那个最后是那个以命相抗了，要那个保护他的儿子了，那么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说 这里边确确实实有一种红二代，那么也有一种就是既然人家的脑子都死了，中共呢有时候经常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官员呢，这些高官呢，他们呢还有一种兔死狐悲的这么一种情怀了。所以我相信呢，基辛德呢有红二代这个因素，另外一个他的爸爸呢那个就是自杀了，那个这些因素呢，我觉得都有那个就是使得中共的人情政治了还起了一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话就说习近平呢面对着两会的要召开，其实这个两会召开了，本来是习近平呢是没法面对的。本来习近平就是说今年我们看到了无论是经济还是这个疫情呢，其实让他呢就是那个权力地位了合法性呢是危机重重。但是你会发现呢，突然呢现在有一种就是峰回路转。那么说峰回路转当然跟国内国外的形势都有关系。那么尤其是国外的话呢，那么就是有那个比如说像布鲁金斯那个学会有研究人员说，本来中共呢都已经在自掘坟墓了，可是呢特朗普呢要跟他们去抢铁锹。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就是美国呢那个把那个事情呢搞得非常糟糕了，那么使得中共呢一下子就觉得他们可以缓过一下气，在这个所谓的疫情的外交过程中呢凸显了他的这个就是才华能力或者治理的优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那么他有一种底气，就觉得那两会呢他可以开了，可以开了，一方面呢可以在国内让老百姓呢看到他觉得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呢还是有效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他现在还是想通过这个两会了加强他的政治权力了，对他的政治敌人呢有一定的震撼。因为两会开的成功和不成功对习近平来说就意味着今年那个秋季这五中全会也非常重要了，对他来说呢能不能连任，是不是要负政治责任。因为毕竟这个红二代呢现在呢有这么一个了，就是暗流了，甚至已经有公开化的是要把习近平呢给就是那个拉下来。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对习近平来说，他对那个因为习近平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呢就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以他的权力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就是目前的这个就是危机应对方案。那么所以我相信呢，他在这种目前对红二代了，他有暗中的就是这种妥协，也有安抚。那么我觉得那个基辛德呢，当然是对他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也是没有政治代价，却是有政治效果的这么一张牌。再说基辛德呢，不仅是红二代，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基辛德因为呢他长期耕耘就是北美的这个情报系统呢，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现在中美的各种危机呢，包括中美的关系，面对着美国的各种大选都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么所以我觉得基辛德在中美的关系博弈中呢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呢，我觉得也许那个还有待观察。
好的，我们感谢夏明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知识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夏教授。
谢谢。
在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之际，华盛顿与北京艰苦谈判近两年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能否顺利执行正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表示，他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表示怀疑。而在另外一方面，有报道称中国国内的鹰派人士建议北京应该借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机会与美国重谈贸易协议，甚至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我们之前就有关话题采访到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知名中国经济学者史建道，我们先来听一听史建道是怎么说的。
取决于条款，中国现在就可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不需要拖延的。但是在购买某些制成品和采购能源的时候，中国可以说，你看，我们需要推迟半年。美国对这类提议应该是非常开放的。中国可以提议说，我们会遵守我们的协议，但是不能马上做到。然而在美国方面，我们有一个问题，马上就要举行大选，特朗普总统希望在大选前展示这个协议的成功。所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可以说，好吧，给我看看协议的条件，我会告诉你哪些现在就可以完成，哪些是3个月、6个月能兑现的。我会提出一个合理的延迟，双方都能同意的。但特朗普总统要在11月前展示成功，这就给协议带来了压力，因为从经济的角度，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满足大部分交易条款可能是不合理的。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哪些挑战？美中贸易战是否正烽烟再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 谢田博士参与讨论。
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抽时间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情况哈。那我们知道最近实际上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媒体上对于这个双方贸易协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履约的情况都有了一些报道，也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知道在前不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接受这个媒体专访的时候呢，就谈到了这个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落实的情况。当时他表示说呢，他对这个协议的落实是让他感到纠结，也可以说是感到为难。那么他也表示他要做，他可以最终做决定是不是去把这个协议给他就是终止，或者说是去重新谈判等等也好，至少是表达出了对这个协议的履行的状况的一个担忧。那么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在您看来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履行的这个情况它面临的困难都有哪些呢？
本来那个第一协议呢，第一阶段协议应该是二月份就开始执行了，对吧？现在我们知道已经过去三个月了。那我觉得现在至少有可能有三个原因呢，导致这个协议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难以就是说真正的履行了。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双方现在这个至少在高层啊，就是说在政治上呢，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对立。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造成了美国经济巨大的损失，对吧？两三千万人失业，然后呢经济一下就是说滑落那么多。那这个也川普政府也多次表明了，实际上呢是因为中共政府呢他在掩盖疫情，没有及时通讯及时通报，造成了就是措手不及啊，世界措手不及。所以他当然他这样子去就是指责中共政府的话，让北京方面非常非常不高兴，就是说，并且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在一再表示要这个追查追究这个中共的责任。我想北京高层肯定是政治上的高层，他肯定是对这个非常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继续履行协议呢，至少在政治上，这是有这么一个障碍吧，或者阴影的，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现在觉得这个很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呢也没有什么没有钱了，虽然他们那个经济实力可能不够了，因为中国经济实际上也陷入了这个困顿，这么长时间这个出口也非常那个衰弱，很多外国的订单也没有了。他如果不赚钱，不出口不赚钱的，没有外汇的话呢，你让他再拿出2500亿美元来购买美国产品，他现在就是说他真是可能做不到，因为他实际上是必须出口他才有钱再进口，对吧？他现在出口没有的话，那他现在可能他再进口的话呢，这叫消耗他的外汇储备。那这一阶段中国自己的这个抗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的话，他都要消耗大量的那个外汇储备。那他没有钱了呢，那自然就是很难就继续履行下去，对吧？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那个因为第一阶段协议里面除了这有2000亿美元的东西，2500亿、2000亿，还有一部分呢是农产品，我们知道是700亿、500亿到700亿，还有很多呢实际上是能源产品，就是中国要购买美国的一些液化天然气啊、石油这些东西。但是你在我们现在看，从去年达成的协议到现在这半年，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简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价格就是说跌了很多很多，对，跌了这么多。中国第一呢，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人也不开车，工厂也不开工，没有那么大需求。中国自己也没有地方储备那么多石油，所以你现在让他去买油，买美国的石油，对吧？即使买了，按现在的价格的话呢，在这个数量上，就是从那个 dollars， 从那个钱的数量上呢，也很难达到原来的要求。就是说现在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国际市场这个油价这个东西也给这个第一阶段协议是造成了困难。所以你把这三个因素综合考虑起来的话，确实是川普感到纠结，可能北京也感到纠结，大家都会感到比较纠结。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穆努钦和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有过一个电话的一个沟通，那么双方是谈到了这个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这样一个 有这么一个电话沟通啊。那我记得在这个中国官媒的这个报道上，篇幅不长，但是他提到说，美中双方同意要为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去创造条件、创造氛围。那么这个说法就比较有意思，就是好像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到底是要不要落实哈、啊？我想请您来解读一下这样的一个说法，它背后的这个玄机是什么呢？
这个正好恰恰告诉我们，有这后背后有巨大的玄机或巨大的问题。因为你本来达成协议了嘛，你大家只要已经过去，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你只要悄悄的按部就班的执行，这个也不需要这个上层人物来做什么，你该谁去买东西，谁发订单，谁出钱就做就好了。他恰恰他说这个要创造条件、创造氛围呢，恰恰在告诉我们呢，现在已经不具备这个条件，也不具备这个氛围。他还说这两个人好像说刘鹤和莱特希泽、莱特海泽都说他们很有信心，这也恰恰告诉我们他们可能是信心不足了。我想，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三个原因的话呢，确实让他们就感觉到没有这个条件，这个氛围也不够。他这个信心呢，那他就只能这样做了。他总不能跟他们说我们没有信心，对吧？那现在我想双方都没有这个意愿想要至少在美国他没有意愿终止。美国人只是抱怨，就是说他没有，就是说按计划进行。美国也不需要，不想要终止这样一个计划，这样协议。那北京方面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他可能是想这个怎么说呢，他想终止呢，但是可能他也有所顾忌，他也害怕有那个其他的后果。
那么最后就是请您非常简短的就总结一下哈，如果这个北京方面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承诺，那么到了又赶上今年是这个美国的大选年，那这个美中之间再爆发这个贸易战，重新这个硝烟再起的可能性会不会是比较大了呢？
会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可能的，尤其是就是过下面几个月呢，非常这个会非常关键。你说，因为那个再说，你说是不是再是贸易战呢？我觉得就可能都不能称作贸易战了，很可能就是这个真正的贸易制裁了。因为中美两国达成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呢，当时的愿望是我们先执行这个，对吧？然后马上谈第二阶段，解决那些更深刻的那些问题，是吧？知识产权啊，保护啊，那个国企补贴更重要的问题。但是这样的第一阶段如果都实施不下去的话呢，那整个这个中美贸易这个战的所有的那些源头上的问题都全都爆发了。全都爆发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它会迫使美国呢回到它那个川普最原来的强硬的立场，对中国的所有的产品，全面的产品呢全部施加关税。就是不是现在的什么15%啊、25%啊这种选择性的，那就是全面产品，全面5000亿美元呢，全面加到45%，甚至更高，加到甚至有的人就呼吁达到100%，基本上就是说让就会导致中美贸易关系呢基本上就停止，经济上脱钩。那这个实际上，我像美国现在已经通过这个病情的病例的事情呢，已经开始实施一部分了。至少是说这个已经在发生了，这个脱钩已经正在加快的发生。你比方现在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就是说在医疗啊、医疗设备、医药药品，就是说医疗器械这些方面依赖于中国呢，对美国构成了多么大的那个危害。所以这部分至少这些部分呢，美国已经把这个产业链转移回来。其他部分呢，现在看来就是说中美脱钩现在就是让这个美国经济也受到损失，对吧？肯定会受到损失，但是美国会加快部署，把这个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国家去。所以呢，这个关税的升高的话呢，意味着中国就是说，可能会就是说永远失去美国这个市场。
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时的采访，谢谢谢教授，
谢谢。
让他感觉到人们呢对他呢权力的地位不稳呢，那么是有怀疑的。
两会前大动作震动官场，一放一审关乎习近平权力布局。
回到他那个川普最原来的强硬的立场，5000亿美元呢全面加到45%。
疫情危急，美中贸易协议，北京毁约有无可能？欢迎收看5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
两会前，中共官场连爆震撼弹，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收受巨额贿赂高达7.17亿元人民币一案呢，一审开庭，择日宣判。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媒体披露，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提前获释，出狱安度晚年。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原解放军总参、情报部长姬胜德刑满释放。这些案件呢，表面上看来都属于贪腐刑事案件，但是涉及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三朝复杂的人事关系，其背后的这个政治意义敏感。那么两会前中共官场大动作频繁，这一审一放是否关系到习近平的权力布局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来为大家解读省委书记赵正永的这个受贿大案，7.17亿元人民币，这惊天的数字呢，放到这个当下的中共官场里，好像也是见怪不怪，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非常触目惊心啊，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夏明教授，陕西省它不算是一个富裕的省份，那么中共的地方大吏是如何能够搜刮聚敛到如此大的财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反腐呢，它是一个老话题，可是最近人们发现呢，这个话题呢倒反是有些沉寂下来了，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夏教授。
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他公布的这个就是整个案子的这个贪污的项目的一个数目啊，那么他说有大概2亿来块钱是为那个就是落实的，就说作案未遂，那么所以他这7亿多了，当然是有一些水分了，那么他搞得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根据你刚才问的为什么陕西有这么大的一个贪腐案，而且陕西呢不是一个很富的省，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往往呢是穷地方呢那个出大蛀虫，陕西呢它有几个特殊的情况呢，使得它那边的贪腐呢反而呢会比较就是大的案子。那么其中有几个原因，一个呢我们可以看那个就是赵正永的整个就是他的这个背景呢，显然他是跟那个就是08的那个就是四川大地震了这边呢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知道08的四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不仅是四川了，很多那其实是陕西了，那么所以呢就说整个西部大开发，然后就是那个赈灾的这个援救工作，所以这些工程的建设你可以看到它设计的很多都是工程承包了，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西部大开发和那个赈灾那个以后的重建。另外我们也知道陕西呢在过去的就是10几20年里边呢，因为他们有石油，那么所以呢就说这些石油开发了也很有关系。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他涉入这个案呢，主要是跟秦岭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建别墅那么是有关系，那么所以这些呢如果我们想象了，那么确实都是会有那个大的项目了那个进进出出，所以他的这种贪腐的那个金额呢也那个不足为奇了。再说他也那个在陕西了做了10几年的这个重要的职务的官员了，那么所以呢看的那个出情况，他是跟周永康呢是比较紧密的，那么所以这种那个贪腐他的一个大案呢，那么一个接成一串呢，所以我觉得不难理解。那么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把他给抓出来，其实也是一个打了一个死老虎了，因为本身2019年就把他已经挂出来了，那么现在把他给弄出来了，就像你刚才也提到习近平反腐了，显然有一些就是沉寂了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在他第一届任期，那么他那个抓了根据他的报告说他抓了和处理了这些党员干部有100多万，那么所以第二届任期呢显然是有一些差异，但是他为了那个重申他所说的反腐了不停步了永远在路上了，他现在把一个死老虎了那拉出来继续打一打了，那么我觉得有他的这个政治那个目的了，一方面让大家看到他还在继续在反腐，另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就是敲山震虎了，那么有他的那个多项政治目的。
好的，那么说到 赵正永呢，人们可能更感兴趣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叫秦岭北路违建别墅案。据报道呢说，当然据说啊，涉及到六次阳奉阴违软抗习近平的批示。那么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呢，中共反腐在过去两年当中有一些变味的这样一个倾向，很多人都看出来，说是一大批呢中共高层官员，甚至包括周永康啊、令计划等人，最初的这个罪名呢，我们看到都是贪腐，可是后来都变成了野心家，甚至呢叫不守规矩、不懂敬畏，都变成了以习近平划线的一个政治案件。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他的这个获得大位这个过程呢不是这么平静的。因为他在获得大位过程中遇到了他现在所说的周永康、令计划和薄熙来、徐才厚集团的这么一个阻碍。那么所以呢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过去现在八年了，他非常艰难的那么是要把他的位置给稳下来，要把这些他认为的这些流毒呢要肃清。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这里边呢有他的这个就是顾虑了和他的恐惧。那么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他之所以感觉到自己的权力了受到威胁了，那么和他的这个整个接班过程的这个艰险了，那么也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整个以周永康为首的所谓的那个反党的这个野心家的这个集团呢，对习近平呢留下了就很多的这些障碍，让他感觉到人们呢对他呢权力的地位不稳呢，那么是有怀疑的，那个就说认为他那个是不是能够执掌下去，或者能不能坐稳，那么大家都有很多的就是观望心态或者是怀疑心态。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他对赵正永说的就很清楚，是一个两面派、两面人，那么是没有敬畏、没有忠诚。那么这里边呢我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因为本身就是赵正永他的这个整个官场的得势了，你可以看到得力于两个重要的派别，那么一个是团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条线呢从那个团那个就委了那个团中央了，那么这个就是团市委这样一起上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法派，就是周永康的那么这个政法派。所以呢你可以感觉到就无论是那个周永康还是令计划都在那个就是给他呢就是有一些帮助，所以他的得力于胡锦涛的当时的这个整个那个任期的这个团派的这个势力。所以今天呢就说你可以感觉到了他对习近平因为他的权力和地位呢都不是于那个就是建立在习近平的那个基础上的，而他也看到习近平呢不断的在减除他的这些老上级或者他的这个同盟军。那么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说，当然他是有一种那个抵触情绪，而且也有一种恐慌。所以呢他呢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跟团派呢跟就政法系呢那个确实是关系非常的深，所以他要真正要转过弯呢也比较难。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他的所处的陕西呢又正好呢很不幸，那么又是习近平的非常关心的地方。因为如果他处那到另外一个省份，习近平呢没有兴趣了，可能呢他也就平安做官，也就退休下来，也就这事情呢也就没有了。但是呢他正好在陕西呢，我们知道了陕西是习近平的家乡，最近习近平呢也到陕西去要那个就是着重谈这种所谓的西进精神。而且陕西呢你也可以看到了因为习近平的他的这个父亲的这个就是坟墓呢是安在陕西的，那么所以习近平呢他的无论他的梁家河精神、梁家河大学，还是西进精神，还是大家的祖坟，那么都跟陕西呢那个挂的那个非常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习近平呢那个隔三差五了也就会往陕西了那边去溜一溜，那么所以呢看到一些问题了，当然也就会引起习近平的关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确实对陕西有一个就是关心的这个个人的动力，而就是赵正永呢又确实对习近平呢又没有敬畏之心。所以在这种关键的地方和关键的时刻了，我觉得他成为一个被拎出来打的一个死老虎了。那么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就是一个没有太高的政治代价，但是呢确确实实可以向习近平给老百姓说了，第一我们那个永远呢那个在路上那个不忘初心，第二呢对习近平来说呢就是现在呢其实习近平处的政治地位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从经济还是政治，那么习近平能不能保住他的那个大位都很难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习近平当然那么会做一些动作，那么一方面呢转移人们呢对他的困境的这个注视，第二呢那么他想那个也是一种建功立业了， 也敲山震虎了，让他的政治对手呢也稍微就是一个小心点或者收敛点，那么他会说我还是有权威，我还是能够做事。
好的，那么上面呢我们谈了审判，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释放。先放陈良宇，据消息人士透露呢，说陈良宇他并不是刑满释放，而是这个减刑啊六年提前释放。那么近年来许多人呢都为这位当年的政治局委员，这个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名媛叫屈啊，认为当年送他进大狱的那点贪腐罪行在今天来看呢实际算不了什么，其真实原因恐怕还是和胡温新政不合，那么归根到底还是政治问题。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陈良宇呢，你可以感觉到了他的这个失势了，包括因为陈良宇跟那个周正义案呢是连在一起的，而陈良宇跟周正义案呢这边呢其实也牵涉到黄局的，那么黄局后来你看到他也做了中央那个政治局的常委，而且也后来因为是有癌症的原因呢他去世了，所以黄局呢也就没有对他的贪腐问题呢进行任何的查处，所以你可以看到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了，当然陈良宇呢就有一点那个就是觉得有点亏了，因为毕竟呢他是那个在上海那个做的工作了，因为是有就是胡锦涛了跟那个就是温家宝了刚上任的，那么刚上任确实他们要想立自己的威，那么想建立自己的权威，而陈良宇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有那个江泽民的有上海帮的这些整个的这个就是派系的重要的这个支持了，所以从用今天的话来说，对就是胡温呢这个新的这个领导这个集团呢也没有这么多的敬畏之心呢，也没有就是转向了转得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中共的新任的领导人无论就是江泽民要打就是陈锡同，那么后来就是胡温要打陈良宇，那么其实都是他们呢就是要树个典型，要立自己的威风，让那个就是这些新的这些就是领导那个核心呢能够建立起权威，让下面的领导呢能够服从。所以陈良宇呢你可以看到作为习近平来说，他今天呢依赖的主要的这个官员呢很多呢也是从上海来的，那么很多的话也都是陈良宇其实同事或者是部下或者是那个有恩于就是那个陈良宇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作为江泽民的这个前任的这个部下，对习近平来说确确实实没有直接的政治冲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那么作为一个70岁老人把他那个放出来了，得一个人情，而且彰显他了，就说还有这种宽宏大量，同时呢，那么他呢，那个我认为呢，在这个整个跟目前呢，就是跟前朝老人的这些政治冲突中，尤其是这些前朝老人把习近平呢从上海市委书记提到那个中共中央的那个政治局那个里边去任书记任常委，那么这些呢，他们呢恐怕呢现在后悔不迭，那么我相信呢，作为习近平来说，他要那个跟这些老人做某种妥协了。我觉得陈良宇呢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容易的没有代价的一张牌。
好的，那么再来看放姬圣德，据说呢姬圣德是刑满释放，但是两会之前这个时机有点敏感啊，这可能跟他的身份有关系，这个姬圣德这个人呢他官位不高，但是呢身份特殊，他是中共元老姬鹏飞的儿子，根红苗正的红二代。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与红二代的关系有一些这个紧张，按照北京学者张立凡先生的这个观察呢，说两会前夕网上这个频传叫公开信，真真假假的大都与呢这个红二代有关系。那么请教夏教授，姬圣德这个人呢他出卖军事机密本来应该是死罪，但是这个姬圣德的红二代身份是不是让他获得了这个免死金牌？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案子上有没有安抚红二代的意思？
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姬圣德他的父亲呢姬鹏飞了是中共了就是整个建国的也是一个元勋了也是中共的那个外交系统和情报系统了，那么几十年就是一生了，他最后说他是一生了为党国了那个奉献的，那么所以姬圣德他的那个没有被判处死刑保下了命呢，当然和他的爸爸最后呢是以命呢来的一个就是相互呢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就是应该是2000年，那么姬鹏飞呢是那个服药了，那么是自杀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可以想象了，那么作为就是姬鹏飞的一个独生子，那么他那个最后是那个以命相抗了，要那个保护他的儿子了， 那么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说，这里边确确实实有一种红二代，那么也有一种就是既然人家老子都死了，中共呢有时候经常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官员呢，这些高官呢，他们呢还有一种兔死狐悲的这么一种情怀了。所以我相信呢，基圣德呢有红二代这个因素，另外一个他的爸爸呢那个就是自杀了，那个这些因素呢，我觉得都有那个就是使得中共的人情政治呢还起了一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话就说习近平呢面对着两会的要召开，其实这个两会召开了，本来是习近平呢是没法面对的。本来习近平就是说今年我们看到了无论是经济还是这个疫情呢，其实让他呢就是那个权力地位了合法性呢是危机重重。但是你会发现呢，突然呢现在有一种就是峰回路转，那么说峰回路转当然跟国内国外的形势都有关系。那么尤其是国外的话呢，那么就是有那个比如说像布鲁金斯那个学会有研究人员说，本来中共呢都已经在自掘坟墓了，可是呢特朗普呢要跟他们去抢铁锹。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就是美国呢那个把那个事情呢搞得非常糟糕了，那么使得中共呢一下子就觉得他们可以缓过一下气，在这个所谓的疫情的外交过程中呢凸显了他的这个就是才华能力或者治理的优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那么他有一种底气，就觉得那两会呢他可以开了，可以开了，一方面呢可以在国内让老百姓呢看到他觉得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呢还是有效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他现在还是想通过这两会呢加强他的政治权力了，对他的政治敌人呢有一定的震撼。因为两会开的成功和不成功，对习近平来说就意味着今年那个秋季这五中全会也非常重要了。对他来说呢，能不能连任，是不是要负政治责任？因为毕竟这个红二代呢现在有这么一个了，就是暗流了，甚至已经有公开化的是要把习近平呢给就是那个拉下来。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对习近平来说，他对那个因为习近平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呢就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以他的权力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就是目前的这个就是危机应对方案。那么所以我相信呢，他在这种目前对红二代了，他有暗中的就是这种妥协，也有安抚。那么我觉得那个基圣德呢，当然是对他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也是没有政治代价，却是有政治效果的这么一张牌。再说基圣德呢，不仅是红二代，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基圣德因为呢他长期耕耘就是北美的这个情报系统呢，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现在中美的各种危机呢，包括中美的关系，面对着美国的各种大选都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么所以我觉得基圣德在中美的关系博弈中呢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呢，我觉得也许那个还有待观察。
好的，我们感谢夏明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知识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夏教授。
谢谢。
在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之际，华盛顿与北京艰苦谈判近两年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能否顺利执行，正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表示，他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表示怀疑。而在另外一方面，有报道称中国国内的鹰派人士建议，北京应该借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机会与美国重谈贸易协议，甚至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我们之前就有关话题采访到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知名中国经济学者史建道，我们先来听一听史建道是怎么说的。
取决于条款，中国现在就可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不需要拖延的。但是在购买某些制成品和采购能源的时候，中国可以说，你看，我们需要推迟半年。美国对这类提议应该是非常开放的。中国可以提议说，我们会遵守我们的协议，但是不能马上做到。然而在美国方面，我们有一个问题，马上就要举行大选，特朗普总统希望在大选前展示这个协议的成功。所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可以说，好吧，给我看看协议的条件，我会告诉你哪些现在就可以完成，哪些是三个月、六个月能兑现的。我会提出一个合理的延迟，双方都能同意的。但特朗普总统要在11月前展示成功，这就给协议带来了压力，因为从经济的角度，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满足大部分交易条款可能是不合理的。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哪些挑战？美中贸易战是否正烽烟再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参与讨论。
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抽时间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哈、啊，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情况哈、啊。那我们知道最近实际上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媒体上对于这个双方贸易协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履约的情况都有了一些报道，也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知道在前不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接受这个媒体专访的时候呢，就谈到了这个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落实的情况。当时他表示说呢，他对这个协议的落实是让他感到纠结，也可以说是感到为难。那么他也表示他要做，他可以最终做决定是不是去把这个协议给他就是终止，或者说是去重新谈判等等也好，至少是表达出了对这个协议的履行的状况的一个担忧。那么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在您看来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履行的这个情况它面临的困难都有哪些呢？
本来那个第一协议呢，第一阶段协议应该是2月份就开始执行了，对吧？现在我们知道已经过去3个月了。那我觉得现在至少有可能有3个原因呢，导致这个协议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难以就是说真正的履行了。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双方现在这个至少在高层啊，就是说在政治上呢，他们的观点越来越对立。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造成了美国经济巨大的损失，两三千万人失业，然后呢，经济一下就是说滑落那么多。那这个也，川普政府也多次表明了，实际上呢，是因为中共政府呢，他在掩盖疫情，没有及时通讯、及时通报，造成了就是措手不及啊，世界措手不及。所以他但是他这样子就去。就是指责中共政府的话，让北京方面非常非常不高兴。就是说，并且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在一再表示要这个追查追究这个中共的责任。我想北京高层肯定是政治上的高层，他肯定是对这个非常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继续履行协议呢，至少在政治上，这是有这么一个障碍吧，或者阴影的，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现在觉得这个很可能是中国政府呢也没有什么没有钱了，实际上他们那个经济实力可能不够了，因为中国经济实际上也陷入了这个困顿，这么长时间这个出口也非常那个衰弱，很多外国的订单也没有了。他如果不赚钱，不出口不赚钱的，没有外汇的话呢，你让他再拿出2500亿美元来购买美国产品，他现在就是说。他真是可能做不到，因为他实际上是必须出口他才有钱再进口，对吧？他现在出口没有的话，那他现在可能他再进口的话，那就叫消耗他的外汇储备。那这一阶段中国自己的这个抗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的话，他都要消耗大量的那个外汇储备。那他没有钱了呢，那自然就是很难就继续履行下去，对吧？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那个，因为第一阶段协议里面除了这有2000亿美元的东西，2500亿、2000亿，还有一部分呢是农产品，我们知道是700亿、500亿到700亿，还有很多呢实际上是能源产品，就是中国要购买美国的一些液化天然气啊、石油这些东西。但是你在我们现在看，从去年达成的协议到现在这半年，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简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价格就是说。跌了很多很多，对，跌了这么多。中国第一呢，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呢，他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人也不开车，工厂也不开工，没有那么大需求。中国自己也没有地方储备那么多石油，所以你现在叫他去买油，买美国的石油，对吧？即使买了，按现在的价格的话呢，它这个数量上，就是从那个 dollars， 从那个钱的数量上呢，也很难达到原来的要求。就是说现在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国际市场这个油价这个东西也给这个第一阶段协议是造成了困难，所以你把这三个因素综合考虑起来的话，确实是川普感到纠结，可能北京也感到纠结，大家都会感到比较纠结。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穆努钦 和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有过一个电话的一个沟通，那么双方是谈到了这个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这样一个有这么一个电话沟通啊。那我记得在这个中国官媒的这个报道上，篇幅不长，但是他提到说，美中双方同意要为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去创造条件、创造氛围。那么这个说法就比较有意思，就是好像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到底是要不要落实哈、啊？我想请您来解读一下这样的一个说法，它背后的这个玄机是什么呢？
这个正好恰恰告诉我们有这后背后有巨大的玄机或者巨大的问题。因为你本来达成协议了嘛，你大家只要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你只要悄悄的按部就班的执行，这个也不需要这个上层人物来做什么，你该谁去买东西，谁发订单，谁出钱就做就好了。他恰恰他说这个要创造条件、创造氛围呢，恰恰在告诉我们呢，现在已经不具备这个条件，也不具备这个氛围。他还说这两个人好像说刘鹤和莱德希泽、莱德海泽都说。他们很有信心，这也恰恰告诉我们他们可能是信心不足了，我想。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原因的话呢，确实让他们就感觉到没有这个条件，这个氛围也不够。他这个信心呢，那他只能这样做了，他总不能跟他们说我们没有信心，对吧？现在我想双方都没有这个意愿想要至少在美国他没有意愿终止。美国人只是抱怨，就是说他没有就是说按计划进行。美国也不想要终止这样一个计划，这样一个协议。那北京方面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他可能是想这个，怎么说呢？他想终止呢，但是可能他也有所顾忌，他也害怕有那个其他的后果。
那么最后就是请您非常简短的就总结一下哈，如果这个北京方面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承诺。那么到了又赶上今年是这个美国的大选年，那这个美中之间再爆发这个贸易战重新这个硝烟再起的可能性会不会是比较大了呢？
会的，这是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可能的，尤其是就是过下面几个月呢，非常这个会非常关键，就是说因为那个再说你说是不是再是贸易战呢？我觉得就可能都不能称作贸易战了。很可能就是这个真正的贸易制裁了，因为中美两国达成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呢，当时的愿望是我们先执行这个，对吧？然后马上谈第二阶段，解决那些更深刻的那些问题，是吧？知识产权啊、保护啊、那个国企补贴更重要的问题。但是这样的第一阶段如果都实施不下去的话呢，那整个这个中美贸易战、贸易这个战的所有的那些源头上的问题，都全都爆发了。全都爆发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它会迫使美国呢回到它那个川普最原来的强硬的立场，对中国的所有的产品、全面的产品呢，全部施加关税，就是不是现在的什么15%啊、25%啊这种选择性的，那就是全面产品，全面5000亿美元呢，全面加到45%，甚至更高，加到甚至有的人都呼吁达到100%。基本上就是说让就会导致中美贸易关系呢基本上就停止，经济上脱钩。这个实际上我像美国现在已经通过这个病情的病例的事情呢，已经开始实施一部分了，至少就是说这个已经在发生了，这个脱钩已经正在加快的发生。你比方现在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就是说在医疗啊、医疗设备、医药药品，就是说医疗器械这些方面依赖于中国呢，对美国构成了多么大的那个危害。所以这部分至少这些部分呢，美国已经把这个产业链转移回来。其他部分呢，现在看来就是说中美脱钩，现在就是让这个美国经济也受到损失，对吧？肯定会受到损失，但是美国会加快部署，把这个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国家去。所以呢，这个关税的这么升高的话呢，意味着中国就是说。可能会就是说永远失去美国这个市场。
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时的采访，谢谢谢教授。
谢谢你好。
美国之音。